圆。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小贝，我们快到年底了，但是我们这个题目啊，恐怕要得讲过年，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就周游世界的国际共产犹太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多大，这其中的属灵的意义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其实只有五分钟，因为啊，我们三川评书好久没播呢，这个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三川兄啊。听众朋友可能对听他的节目更有兴趣。那我们要把一件事情交代一下，就是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啊，在问我说：“你这些资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有好多没听过的东西？可靠吗？”
嗯，
怎么找到这些资料？
嗯，
好，因为很多人对这东西他一听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也想要回头了解。
嗯，
那这个资料呢，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问小贝，他就像他讲的光在那边看电影。
这类什么考据的这方面呢，这个小这不在小贝的兴趣。
好了，你就是在这里陪我做节目，谢谢了哈。几个历史的焦点我们要抓清楚，嗯，啊，无论你怎么解释圣经，我们会耶路撒冷被围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吗？耶稣的末世的见证人会在耶路撒冷呢？难道这些不都牵涉到犹太这个民族吗？那为什么当年跟耶稣作对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还有跟使徒他们作对的是旧约圣殿里面的祭司呢？2000年过去了，这个圣殿、拉比、法利赛人的势力到哪儿去了？他们是不是仍然在抵挡基督呢？所以我们才会从这个塔木德，就法利赛人教训借尸还魂的塔木德，怎么得到经济大权，怎么去掌管后来世界走向。中国受的都是他们的牙慧啊，他们的边缘。尤其你信主之后，你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历史，因为这件事情一定重新来。当他来的时候，你要能够认出他来嘛，你认不出他来，你那边傻乎乎来讲什么犹太人的智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从思想来的，从政权来的。那你发现他也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绝对无神的，是反动的，是反对一切传统，尤其反对圣经。他们从根本上反对这个所谓犹太人的说法，是这么反动的。是从马克思他们都是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直到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啊，共产党的中国，还有国民党的中国，其实当初都是受骗于同一个势力，政治、经济、军事全部都是犹太家的势力，让我们看不见这个我们应该看见的犹太家的弥赛亚，这方面完全被蒙蔽了。那你在考证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几个事件的焦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一个，比较广泛的来讲呢，犹太人亡国以后在欧洲到底怎么个情况，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在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势力，这些势力后来的消长如何。那这类的清楚呢，很简单，犹太人历史谁写的最好，小贝知道不知道？
哦，犹太人，你说哪一国的历史家写他们写的最好？
哪一种历史家？对，
难道是英国人吗？
犹太人，
他们自己写的。
他们不但自己写，而且他们对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像着了迷一样，所以你去搜很容易搜。比如说你要说休斯顿的犹太人，
嗯，
像小贝，你最近不是到了南方一个皇家的城，叫做维多利亚吗？
嗯，
你连 Victoria 的犹太人你都可以搜出来。
这个不是大城的地方，到底有哪些犹太人？他们怎么移民？他们都有记录。
我说的是历史，
嗯，
他们有会议，他们有研究全世界的犹太人，不管是哪一国，你去看好了，里面都有详详细细的谁是谁，从哪来的，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城市，他们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你会知道谁是犹太人，他的祖先是什么，他的想法怎么样。普通的史家不会去写这个犹太角度的历史， 对不对？你基督徒你要看的话，你就晓得哇，犹太的势力什么时候开始复兴，犹太的势力怎么影响中国，这不是为了反犹，而是要从属灵的角度明白这个历史的来龙。
对啊，我们要常常跟我们听众交代，我们这还是一个基督教的节目啊。
对，
跟人家可能搞不太懂蒙哥的意图到底
跟新耶稣有关，就一开头就是我们自封的。
对，为什么要去谈这个这段黑历史呢？原来跟我们过去这百年的历史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那这个影响你就要弄明白犹太人。那犹太人在什么地方受到最大的压迫，还有最大的反动，要去搞清楚。他们在西班牙怎么回事？那是哥伦布开始往新大陆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跟天主教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后来犹太人怎么归到俄国沙皇手下？这段历史你要把它搞清楚，你才会明白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动思想出来。剩下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英语的网站你可以直接搜中国共产革命的犹太人，犹太人近代中国，甚至你可以搜毛泽东的犹太人，那个名单呢，早就有人替我们做好，只是我们不太注意而已。从这些历史再去读中文的资料，你就大概有数了。怎么有这么高比例的老犹在左右近代中国的命运？那对犹太人在世界流亡的2000多年历史，最好的课是一个大学教授教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Abramson， 亨利·亚伯兰儿子。这个人非常会讲课，把你分析的有条有理，而且呢，他的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小问题交代一下，到了下周再和大家继续聊下去。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诸公因才死，飞鸟为食亡，过河拼卒子，世事本无常。哎呦，不对呀，怎么说世事本无常呢？我们做了这20几集《圣经说真言》的节目，不正是在讲世事有常，而不是世事无常吗？常在哪儿呢？哎，就常在圣经的真言里。我们才说的亨利二世和犹太钱囊，就应验了所罗门真言里的话。这些人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守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这就是世事的常理，人生的法则。不是他不在，那只是人不听。说完了钱，所罗门在圣经箴言里接下去要讲什么呢？哎，让我给您念念。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易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这些话作何解释？您且沏杯茶坐定喽，听我慢慢给您道来。咱先说头几句，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他一口气提出几个地点，就是街市、宽阔处、街头、城门口，还有城中。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当然就是热闹啊。达官贵人、市井小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穷的、阔的、胖的、瘦的，从早到晚，那都是人来人往，车马喧嚣。您要是买东西，要讨饭，要看热闹，要寻职，哎，都得上这些地方去。您看，一到周末的时候，来到百利大道中国超市买菜吃饭的人潮有多少啊？遇见个老同学老朋友，开心起来那就是聊个没完呐。但所罗门是耶路撒冷的王，他可不必自个儿买菜，也不会上街找人胡扯，他只站在楼台之上观察，为我们列出四样重要活动，就是呼喊、发声、喊叫、发言。这位说了，热闹的地方人多，当然是七嘴八舌、叽里呱啦。圣经形容来形容去，再让您这么一解释，可真够烦的。这是要说什么呀？不都是废话吗？
嘿，您看，几天不见，您这老毛病可又犯了。这所罗门的箴言呐，不但是真人不说假话，更是通篇没有一句是废话。
这地点活动介绍完了，主人公还没出来呢，您急啥呀？他形容的呼喊、发声、喊叫、发言，那可不是卖豆腐的、抓贼的、赶马车的、讲手机的都凑一块儿，噪音污染那能达到1000分贝。他说的这一切活动与声音之中，必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他的名字叫智慧，是智慧在那儿呼喊、发声、喊叫、发言，要让人人都得到智慧。您说这可奇了怪了，要得智慧、长见识、增学问，人一定得到课堂跟图书馆去呀，不然这年头上网也成。您跑的那乱哄哄的街头、城门口，只能是凑热闹、看耍猴的，哪能得什么智慧呀？要是那样的话，卖菜的不都成了大学教授，赶马车的不也都成了诸葛孔明了吗？莫不成咱们当年那个向工农兵学习，灵感就是打这儿来的？还有，智慧是人经验的积累，是年龄与学习的结晶，怎么智慧被所罗门说成了个活的东西呢？他自己能说话还又能嚷嚷。不是不是，您别不开窍，咱先说说这智慧是什么。您真以为智慧是打人那儿来的吗？没有人就没有智慧？您得想想，是智慧造了你，还是你造了智慧？圣经里上帝耶和华曾经问过一个名叫约伯的老先生说，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我们所以为的智慧，比起这世上早先就存在的智慧，那真是搅天平中的微尘，海水里的一滴都还不如呢。人只是知道自己是活的，圣经却说，不单神是活的，智慧也是活的。智慧若不主动向我们说话，你上哪儿找他去呢？好消息是，真智慧不但向人说话，而且是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言语。就是说，人不用到课堂里学，到图书馆挖， 甚至不用上网去找，老百姓只要在街市宽阔处、街头、城门口经过，不花功夫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得到他的教训。您说这个说法新鲜呢？我们中国人把那种市井小民妇孺皆知的事叫做下里巴人常识，不叫智慧啊。而像真智慧这样珍贵的好东西，应该是阳春白雪，怎么会整天在街上老王卖瓜推销自个儿呢？所罗门这么讲，岂不是把智慧俩字儿给糟蹋了吗？容我跟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您就明白了。2007年的冬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做了个有趣的实验，他们请当今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家之一约书亚贝尔，在一月里的某一天，用他那350万美金的名琴，穿着不起眼的便服，站在华盛顿地铁站里边演奏多首世界名曲，足足43分钟，由打他身边经过的人至少有1097个，却只有7个人悄悄的留步聆听数秒，最长的一个人也就只听了3分钟就走了，共有20个人扔钱在他脚前的琴盒里头，那都是头都不回脚都不迈，顺手就这么一扔，43分钟他收到了32块钱。您说这收入还可以吗？殊不知啊，他3天前在波士顿开演奏会，那平均票价是每一张100块，被抢购一空。小孩子们对他倒是比较感兴趣，但是妈妈们总是催着孩子走。最后终于有一个妇人在演出结束的时候认出他来了，上前还打了个招呼。他年纪很小就出了名，如今已经是古典音乐界的天王巨星，但是只有这次公开演出琴声指处没有一点掌声，世人还都继续低头赶路，好像他不存在一样。嘿嘿，有趣吧？智慧发声不等于人听见，人耳听见更不等于人心知道。常识是那些不用发声、不用呼喊，人已经明白的事。智慧可不一样，智慧是他明明在那儿又喊又叫，人却好像没听见，即使是听见了也不往心里边去。再讲明白一点，箴言里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关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些最最宝贵被叫做智慧的答案，不用您上天去拿，隔海去取，离您呢也不远，就在您身边，正在您眼前。嘿，可惜10有8九您早听见早看见，只是不注意也没上心。哎，这位又说了，您是越说越玄乎，我呢是越听越糊涂，但我的好奇心也来了，所罗门所说的智慧是个啥子东西，您就别卖关子了。嘿，您得搞清楚，这可是鼎鼎有名的智慧王所罗门的讲话，他不是我的讲话，他要卖关子我也不能不让他卖啊。先继续读吧。智慧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若要不卖关子呀，我抽出七个字来，您呢能猜中，哎，就明白了。行啊，旧年还没到，元宵节先来了，猜字谜的本事，哎，我还有点。那您可听好了，我伸手无人理会，七个字打一个人的名或是一个东西。我伸手无人理会，这也太简单了啊！简单，那您说说我们听听。那就是史皮博嘛。史皮博是谁呀？这您也太古板了，大导演史皮博呀，小孩最爱看他那什么大恐龙、侏罗纪公园、印第安纳中斯，还有得奖的那黑白片辛德勒名单，都是他拍的呀。啊，这人可是天王导演呐。哦，你说他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这回轮到我听晕了，怎么说他伸手无人理会呢？那他票房可好了。没错，就是他 Steven Spielberg，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简称史皮伯，再把史皮伯翻成英文，哎，就成了 Street People， 在街上向人伸手。咱们休斯顿街口不是满都是要钱的 Street People 史皮伯吗？他们难道不就正是我伸手而没人理吗？哎，这节目时间宝贵，您怎么可以这么胡扯呢？哎，这可不是胡扯呀，这种灯谜叫翻译卷帘格，哎，我刚发明的啊。您呐，只说对了一件，就是这个在城门口发声喊叫吩咐愚昧人回头的智慧。哎，还真有一个形状，就是我伸手，只是他虽然伸手却没人理会。您呐，先别卷您的帘，再猜猜您看怎么样。这您说每个城门口热闹街都看得见？对呀，一定看得见。北京有吗？北京当然有啊。温州有吗？温州也有啊。那么咱们休斯顿有没有啊？那还用说呀，不但有，而且您每天上下班一定能看得见，他向你伸手对你呼喊，只可惜你不理他。我就住在明湖城，天天开车往城里去，怎么就没看见有这么个叫我伸手的东西呢？哎呦，那您还得赶紧去检查检查视力，那170米高的东西您都看不见，您还开什么车呀？170米，哦，您说的是8号路和45号交界处顶天高的那个白色的大十字架吧？对呀，十字架还有个名字，就叫我伸手，对不对？耶稣曾经为世人的罪甘心伸手被钉在上边，这不正是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易我一切的劝阻，不肯受我的责备吗？您问起了北京，北京不也有什么四大教堂、十大教堂的说法吗？哪个教堂的屋顶上又没有十字架呢？不是，那温州呢？不是说十字架都给拆了吗？哎，这个叫不拆不知道，一拆呀更热闹。政府这一拆，上了国际新闻，知道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只可惜有些基督徒不晓得把握用这个机会，把十字架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的言语，好好的向世人解释， 卡在拆不拆的问题上向国家抗争，突然让不明白的人以为十字架是什么宗教的法器呢？把这个谜给您解问，圣经真言您就看懂了，您呢离真智慧那还远了去了。我们要明白，每当你看见十字架，就是耶稣在对你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别只顾着低头赶路。这里呀、有天上来的音乐，永恒的好消息，但是那些咱们今天可没工夫讲了，得等下回再跟您仔细分析。哎，这有道是，智慧常呼喊，愚人把路赶，伸手他情愿，接口谁听劝，有耳分不清，有眼看不明，世事随万变，十架在眼前。